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上个星期我们读了第三章前几节，我们今天还是来读一下前几节，我自己先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的意思，哈，老师的意思。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故事，这段经文，我们过去讲这段时间讲约翰福音，在讲别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提过好几次了，有一些我就不重复讲。我们现在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主耶稣的一些个人工作。一方面讲到他个人工作的一些原则，另外一方面也借着这个把约翰福音里面这些故事，我们过去也许有的没有触及到的，我们来把它补满它，对，讲一点这些事。尼哥底母这里说他是犹太人的官，显然他不是一个小官员啊，因为他是列在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之中。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吧，末了的地方啊。通常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的时候，应该是指的犹太人的公会说的。我们读福音书的故事，那个时代其实犹太人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那个时候是历史上罗马帝国的时代啊。罗马帝国刚建立起来，大概不到100年的时候的时代。罗马有一个他征服许多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蛮实行民主政治的啊，至少理念上是这样的。其实后来那些皇帝们并不完全是这样啊。我们提到共和这个字，好像就是从罗马开始的哈。还有我们讲的地方自治，也有一点是罗马开始的。所以当他征服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之后，他并不完全把这些都收编成他自己的国家的体制安排啊，他让当地的人或者那个国家的人有一个蛮大的自治权啊。所以而犹太人的 最主要最上层的自治机构就是所谓的公会。 那尼哥底姆能够在这些人中间发表意见，所以非常有可能他是公会的成员之一啊。你差不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幕僚啊，或者你要觉得他比较像一个议会，一个像国会一样，他是一个国会议员啊，有点像这样。那犹太人的公会，有70个成员，严格讲应该算71个成员了。他们有24位长老，那是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乘以2就有24位长老，这是算行政的领袖啊。有24位属灵的领袖，在祭祀一方面是24位祭司长啊。那可能因为大卫曾经把亚伦的后代，就是祭司们，分了24个班，然后他们有22位的文士，里面多半是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熟悉律法书的人啊。那这个数字有可能是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啊，犹太人蛮注意这些数目的，所以24加24加22就是70，如果把大祭司再加进去，那就是71位。我看过犹太拉比他们提到70这个数字，蛮有趣的。有一些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有一些是他们特别去标出来，或者他们发明的啊。犹太拉比他们从我这样讲哈，最近有一个犹太的团体，他们以前有一位他们特别推崇的一位拉比，可能也是创立那个团体的重要人物之一吧。他刚刚去世70周年吧，所以最近他们很注意这个70年这一件事。他们说创世纪第10章洪水以后，就提到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在创世纪第10章里面，拉比说那里一共提到挪亚的后代有70个名字，70个人。我从来没有这样算过，我就是看了这个以后，我也没有去算，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创世纪第10章提到闪、韩、雅弗的后代合起来一共有70位。有另外一个也许你熟悉圣经明确的标出这个数字，就是雅各带着他的儿孙下埃及去见约瑟的时候，从雅各所生的一共有70位，对吗？犹太人有一个律法的有点像注解的书，特别是伦理生活上的注解的书。他这样讲，他说因为陀拉就是摩西五经哈，就是犹太人认为神给他们的要教导他们的儿孙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核心的材料，就是摩西五经，叫做陀拉。他们说因着陀拉的深度跟广度，就是它是那么的丰富，所以呢有70种方式跟观点可以来读、来研究、来了解陀拉。不过我没有再去探究他讲的70种方式有没有列出来，他们就说有70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啦啊， 你不一定要一定要弄出七十种方式来，可是你应该知道读圣经有好些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吗？哦，也许有时候我们都用得着，有的时候是读这一卷书的方式不一定适用于读另外一卷书，同一卷书有的时候你也从不同的方式跟观点你可能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就像我们讲四福音，我过去有我在这个教会数十年，我们讲过很多次四福音，每一次我用不同的方式讲它啊。拉比说，因为陀拉的深广度，所以有七十种学习它的方式跟观点，也因此公会需要有七十个成员，因为公会很重要，他们要治理神的百姓，他们不管外邦不管罗马怎么样，至少犹太人认为他们应该用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那当然公会的成员就很需要有诠释律法的才能。那如果都是同一个味道同一种特质的人在公会里面，很可能他们这样诠释就不容易把律法的也许另外一个面貌诠释出来，那么在面对神的百姓各种不同需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失之偏颇或者失之公允。哦，那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要太管这是不是这个数字，至少他们提到有好些面向可以用来读神的话，用来诠释陀拉，是很好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如果用来治理神的百姓，用在今天你也可以说治理教会，或者是你带领一个小组，大家在分享圣经，那最好带领的人也懂这样的事情，才不会你自己是这样，然后一听见别人讲的跟你不一样，马上就觉得一定是他错了，很快就要去指正，要去发表不同意，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这样做，对吗？圣经里面还有什么是七十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记得吧？犹太拉比有点讨厌他们说圣经里面以色列国有七十个名字，就我也没有去探究他们怎么样。我至少说得出好几个名字来了，锡安就是一个名字，对不对？神的百姓，有的时候神称他叫做，在申命记里面叫他什么？正子之名叫什么？
耶稣伦，
听过吧？他的名字哦，这样你就知道，确实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有好些名字，对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心腹包括进去，以赛亚书有提到圣城，好，在旧约里面就你就可以提到很多地方。犹太拉比当然是用旧约来讲这些事，然后他们说连耶路撒冷都可以有七十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出七十个名字来。我猜有一些会有一点牵强，因为他们为了要配这个数字。不过有一个，他们还提到一个七十也蛮有趣的，他们说在律法里面神给他们的节期一共有七十天，每一年有七十天的节期，这个其实算得出来，来看你的心算好不好。月节有七天，祝棚节八天，你自己要加哈。接下来我讲的都是一天一天的，五旬节一天。普尔节，知道什么叫普尔节？以斯帖记的故事里面的普尔节，还有一个修殿节，这个是两约之间的故事啦，不是在旧约时代 是在旧约时代，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你一共说了多少日子了？啊，十八，就这样就可以七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有52天的安息日，你知道吧？一年有52周嘛，哈，52天的安息日，70天。最后他们说，而且摩西讲的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嗯，你如果活超过70岁，就要偷笑了，就是比别人多了这样，所以蛮有趣的哈，啊，我讲这个多少让你知道，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会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福音书的时代，我想已经有不少犹太人，那些拉比们会注意这些事。主耶稣面对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有一些传统主并没有去动它，有一些传统主就责备他们，纠正他们，对吗？嗯，我们会来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照这样说，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对吗？你知道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传道的时候，还有后来使徒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在神的信徒中间，跟随耶稣的人中间并不多这样的人，哦，保罗很明确的讲，那些信主的常常是没什么社会地位，贫穷的，也没有多大才能的人，没有多少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像这样。所以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主曾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我想这种聪明有身份尊贵的人进神的国也一样困难一点，嗯，而且保罗说，像这样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他们常常反而不容易明白神奥秘的事，他们的观念是世界上的观念。但是虽然是这样，在跟随耶稣的人中间，初代的教会仍然有这样的人，并不是都没有这样的人，只是少一点而已。如果一个财主或者一个有地位的人愿意撇下他们无定的钱财，愿意放下他们的身份地位，谦卑下来，仍然可以得着。这里就有一个人，他正在进行这一件事情。不过他的谦卑下来，开始的时候仍然没有太完全，因为这里说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啊。显然，因为树大招风，如果他光明正大的，很容易碰到有更多的。他夜里来见耶稣，显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在耶稣的旁边，也许亲近的几个门徒而已。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场合里面会选择这样子做，免得太，也就是你会不好意思，或者是不要彰显招摇在众人的面前。有的时候那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老我，就是怕不好意思、面子的问题等等。可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上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预告，我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面对一个个人的需要的时候，的一个原则。他的一个做法，一个态度，那就是虽然尼哥底母这样做是有一点老我哦，他有面子的问题，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可是主耶稣没有去纠正他，对不对？没有批评他一下，没有去觉得要先告诉他你不应该这样，主并没有。我很想弟兄姊妹都学习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圣经看见主怎么样对待人。我们应该学习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 神常常没有在人表现出错误来的时候觉得应该立刻要去纠正他。理论上神最应该这样，对不对？因为他想把真理向我们表明，我们错了就应该纠正。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容易这样，甚至可能觉得我有责任应该要这样做。但是神没有，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一件事。而在这里，上一次我已经稍微提到，有一个我们做个人的工作，服侍一个个人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要能够抓住要点，抓住优先次序啊。你想要他得到属天的益处，可是现在他马上表现出一个不太完美的东西，你一定要去判断这个是不是我要把它带向属神的事情，带向福音，带向真理的时候是必须除去的障碍。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要急着要除去它。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比方我从信主以来就看过很多这种例子，很多这种情况，神的儿女常常去要去传福音给人，要去探望一个人，要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叼着烟，然后去传福音的人就会告诉他说抽烟不好，不要抽烟。好像这个是正常的事情，也许你觉得这是好事啊，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你知道吗，有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对福音没有多少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对基督徒有一个认识，就是基督徒反对抽烟。你觉得基督徒应该让这个世界对我们有这种判断，我们应该表现出这种形象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抽烟的习惯使他成为他接受福音的拦阻，如果你确定这件事，那有可能我们从这里切入。可是就我所知道，多半的人并不是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愿意忍耐，吸着他的二手烟给他讲福音的真谛。这是很重要的事，你不知道吗？我们应该怎么样纯净的把福音给人啊，就包括像这样的情况。有另外一个情况，我觉得跟这个有类似的原则。我侍奉主以来经历过好几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很希望他的家人或者他关心的人能够认识主，然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要牧师去探望他，或者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要能够好好的跟他的那个亲戚一个家人传福音。可是当我们开始谈话谈得正很核心的时候，他端了一盘水果出来，然后就要我们大家都用水果，然后通常如果我们正在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好，但是我们正在讲嘛，就继续讲，并没有就去吃，然后他就会再一次的要我们吃。我这样形容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有许多人他们在这种场景里面，他们完全不会这样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心里面非常尊敬传道人。他们觉得传道人到我家来，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他本身只是爱主的，而且对于让他的家人能够信主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可是在那一刻 他好像觉得招待牧师比那个更重要似的。我想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些事。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什么是优先的啊？什么是我们可以暂时不要理睬他，放在一边的？我还遇见过好几次有这种情况。当我们去探望他，或者有一个机会跟他所关心的家人传福音谈话的时候，那个家人并没有那么预备好就要听福音，所以他有可能会争辩。那争辩的时候当然会看起来是会反驳我们的话嘛，你知道吗？我遇见过好几次，那个本来那么爱他的家人，希望他家人能够信主的人，就当场责备他的家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对待牧师，要尊敬牧师。你到底是要把福音给你的家人，还是要把尊敬牧师这个态度给你的家人？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下一次如果是你自己遇见，不要犯这个错误，好不好？我过去多年来遇见有一些，他们有的是在教会很属灵、很有经验、很爱主的这样的人，很有见识的人哦。但是遇到这个事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他们忘记了，或者是不太了解保罗所说的一句话：说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个才比较重要。这样懂我意思吗？好，你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吧？你知道一些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先纠正别人什么事，或者是转移了注意力的情况。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对于福音的认识不是非常正确，他们自己对福音的认识有可能比较是一大堆的禁令，就是成为基督徒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你真的要他讲，他有可能还是可以讲出福音的重要内容，他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得救的，认识主的。可是在他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应该活出什么样式来，所以就，可是那些样式他多一点考虑的，常常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举动，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像这样。那一个人一旦他对自己的信仰也常常是这样定位，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这样。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留意到底福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你知道福音的基本内容可以从好些面向、好些层面去切入，就像犹太拉比认为陀拉、认为摩西五经、认为律法是这样，福音也是这样啊。我有时候会听见有一些人，他们会批评别人传福音的方式，然后提出一个你很难跟他辩驳的，好像是对的，认为福音都这样这样切入的。我听了好些年了，从不同的角度都不时的会有人这样讲，有的是在网络上，有的是直接的跟我们说，引经据典的或者引用一些东西跟我们讲。他们主要的论点就是说，你传福音一定要从叫人悔改开始的。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因为好像施洗约翰是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好像主耶稣也是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不对吗？真的吗？ 你们还没有学会我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太快点头或者摇头。施洗约翰传道，福音书的作者怎么样讲到，用纲要性的怎么样讲他传道，告诉我。还有主耶稣也是用了一句话，应该说两句话合起来，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问，我再问一次，施洗约翰传道，主耶稣传道，都是从悔改开始吗？这一次比较有一些的摇头了，因为那你先提到天国近了，不是吗？那天国近了什么意思？你也可以说天国的王近了，不是吗？就宣告主的来到，就跟以赛亚书用一个方式讲说看哪、你们的神一样。其实那也是施洗约翰传道的其中一个点，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确实比较没有强调这个，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约翰想强调这个，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讲到这一件事。而当你提到主来的时候，你觉得主来应该优先讲到什么？至少约翰福音一起头讲到太初与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后面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吧？所以你如果递出生命，就是给人介绍耶稣的生命，那这个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咯。那是不是在传福音？你是在宣告天国近了，不是吗？但是当然你应该要包括你们要悔改，因为悔改是帮助一个人预备好自己，能够领受神跟他自己他要带来的救恩。当人家告诉你天国近了，可是你怎么领受呢？你这一方面带着一个悔改的心，你才比较可能领受，对吧？所以马太、马可、路加似乎比较强调施洗约翰预备人心这一件事。是路加还是马可提过一句话，说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些百姓受过约翰的洗，那个洗叫悔改的洗，对吧？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耶稣的话就接受了，以主所讲的话为义。可是那些法利赛人没有受过约翰施洗约翰的洗，听见主的话就充满了意见，不是吗？你说那我应该先讲悔改还是先讲天国近呢？每一个人不一样，不是大家都一样啊。但是如果你宣称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答案，我大概就会跟你辩论。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什么才是应该是优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回答你。但是我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主会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懂不懂我的意思？在近代的这一两百年的历史里面，有一些像这样的故事，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就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布道家穆迪，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都是从审判，也就要人悔改来切入福音的。这是能了解的，因为近代的这些布道的工作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端的，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北美洲，那时候还没有美国， 在北美洲殖民地神所做的一个复兴的工作，神借着一个器皿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而爱德华兹带起复兴，也就是好像让复兴爆发开来，是有一篇有名的讲章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啊。那个不但是教会里面一篇有名的讲章，还是英国文学里面一篇重要的一篇文章。像我的妻子，她是读外文系的，据说老师也会要他们读那篇文章的。所以后来的教会，特别那些布道家，就很容易都要从悔改这样来讲起。似乎你一定要把人讲到一个地步，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落的，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要灭亡的，然后他们才会想要伸出手来。你抛下了救生圈，他们才会抓住，你跟他们讲救恩，他们才会领受。确实这是神的一种做法，我们同意。就像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神常常先施行救恩之前的审判，然后才有救恩啊。所以在他之后，很多布道家都是这样。我讲过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做青少年事工的牧师 David Wilson， 讲到他的祖父在布道，他祖父也是一个杰出的布道家。他祖父在讲台上布道的时候，有一天讲到地狱的火，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他刚好在那个之前，他好像看到有小孩在玩一种鞭炮，他觉得很危险，把人家没收了，然后没收以后就放在他的裤口袋里面，他就忘了这一件事，没有收起来。结果那天他在布道的时候，就因为讲地狱的火，就忽然想起这个，然后他就不动声色的，他就一边讲，那么大家不太注意的，就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个鞭炮。那种鞭炮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就是放在地上用脚踩它，对不对？噼噼啪啪啪啪啪，冒烟冒火，这样不会有危险的，不像现在的鞭炮很可怕。他就这样做，结果他一边讲地狱的火，他没有讲这件事，他不是讲他在做什么，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做什么。然后一边讲，他的地上就开始爆出那个声音，然后有烟，好像主在替他证明地狱的火一样。所以那个时代人常常是这样布道的。所以目的也是这样，但是后来主借着另外一个传道人教导他这些事，因为那个传道人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在牧底的教会布道了差不多七天，每一天都只用一节圣经来讲，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牧底刚听一次的时候说这是错误的，他认为传福音不是这样切入的，可是他继续听了两三次以后，他被说服了。我想牧底后来并没有变成每一次传道都从这里切入，可是至少他不再是每一次传道一定都要从审判切入。这也是我要表达的，其实那个被他们拿来说布道都应该从悔改切入，那个爱德华兹，你知道他是美国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我很年轻就读过他好几篇他的讲章论文，他除了那一篇以外，多半的他的讲章都不会从悔改讲起的啦。他其中有一篇也是有名的讲章，是在讲 The Excellency of Jesus， 我们把它翻译作耶稣的优美。他从主耶稣又是犹大支派的师之，又是神的羔羊，这两个完全矛盾的一个形象讲起。我很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个，是最早期开始给我真理有两面，真理有两个面向的这样的观念，是从那里起手的啊。 我做传福音的训练蛮喜欢用四律开始的，因为四律的四件事情啊，其实都是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切入的点，不一定要从第一律开始。可是关于四律，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目的的故事，我们也在也讲到的时候不止一次讲过。1960年代啊，白里德博士已经创立了学院传道会，后来他写出一个四律这个材料，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给他们自己内部的同工用，还没有广泛的发布出去。他们用了一段时间，用的大概也蛮好的。可是有一天晚上，后来白里德博士告诉人，学院传道会创办人啊，他好像没有办法睡觉，一直到半夜两三点，好像主一直的在感动他。我自己觉得也有可能他已经就是会发现他那个视力有一些不足之处，所以他思考这些事情，主就开始启示他。后来在半夜两点左右，主让他把视力的第一律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一直不知道他原来视力第一律是什么。今天有一些人特别是宣称他们是改革中神学的人，就是认为是加尔文神学的人，他们会反对这一件事，他们反对觉知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很太，我称它叫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吧。他们也反对第一律是这样切入的，其实不用他们反对，那一天1965年大概还是67年，那一天晚上白里德博士把他的视力改成这样以后，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他的同工们的时候，他的同工们每一个人都反对。因为他们的传统就像我刚刚讲的，一直都认为布道一定要从要像爱德华兹一样要从悔改切入的。可是那些同工都很尊敬他也很爱他，他们还是接受了，其中有的同工是流着眼泪接受的。他们接受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死就一起死吧。他们认为他把四律写的这样会毁了学院传道会，因为可能别人会开始认为你们信仰不纯正是异端。但是他们错了，后来这本四律成为我想一直到现在是世界上最多被用来在布道的时候用来做个人谈到工作的材料。有一些讲这个的人还把格里汉拉出来说格里汉也反对他，这个太可笑了。你只要知道格里汉的布道会，格里汉的布道会许多年来他们谈到同工谈到训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四律啊。你可以从神的爱切入，你可以从人的罪切入，你可以直接就讲尽耶稣救赎的爱来切入，你可以从觉知来切入，这是四律的四个定律嘛。我就不多讲这个，可是你知道可以这样切入的。在历史上的布道家你可以看见他们各自也有这样的特点，除了像穆迪以外，我其实我没有机会听到穆迪啦，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啊。可是我看过好些篇他布道的讲章，他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不是从一个而已啊。宋尚杰博士，我们华人有名的布道家，20世纪上半叶，他也是这样。他有的时候讲起悔改的到来，也是非常的尖锐有力量。可是有的时候他不是从那里讲起，如果你听过他浪子回头的比喻的讲道，充满了神的爱，所以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来切入的。 我想讲的是，你抓住这些，才比较容易判断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次要的。你不要在传福音的初期，一定要先去纠正人家那些东西。OK？ 可是我不是在告诉你，你一定不能说什么，一定不能。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确实有可能，需要先那一点做一个改变，他才可能真正的接受福音的。你知道我讲这个，甚至包含一件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切入的点，这些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其实没有包括一件事，就是抛弃偶像。可是我想从200年前开始，西方的宣教士到东方来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东方人异教徒的世界，他们的原来的宗教信仰就是领受福音最大的拦阻。他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去想到引用圣经来想到，他们的那个想法并不合乎圣经。虽然保罗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称赞他们说他们从一起都听见神的道，就离弃偶像，保罗称赞他们。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在外邦传道的时候，他并不都从这里切入，甚至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先优先要他们除去偶像，还称赞他们拜偶像。你记不记得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所以我刚刚讲的包括这一件事，主耶稣没有先去纠正尼哥底母的一个错误，我甚至把它应用到对于一个还在拜偶像异教徒的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先从你不要拜偶像开始啊。我说你不一定要，并不说你都不能啊。我记得当年我信主以后，最优先去传福音的对象之一是我妈妈。知道我怎么传福音给我妈妈吗？我从十诫讲起，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不要拜偶像。可是那个正合乎我的母亲的需要，我想她很快就接受了。好几年以后，我看见她在我带她去的教会的台中一个长老教会，她跟他们讲到她的经历的时候，她提到，她说他以前还在拜拜的时候，有的时候一边拜一边就会想说，神应该是这个样子吗？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说，所以后来当我的儿子给我讲福音的时候，我很快就觉得对，神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对他来讲，我那样的切入其实是那时候我没多少概念从那里切入，可是对他来讲就正合适。哦，所以我讲这个历史是告诉你，我并不是在宣传一个说法，就是你一定不能从这里切入。我的说法是你不一定要从这里切入，而且事实上有很多还在拜偶像的人，你有可能有很多情况，有可能最好不要从那里切入。我觉得当年西方的宣教师犯的错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个错误带来的结果。因为我出侍奉主的在台湾乡间，他们很多人其实我给他们讲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有兴趣的，但他们都一直被一件事情拦阻着，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拜祖先。有的人根本对福音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对福音只有一个认识，这个不是福音了，就是 不可以拜祖先，而对他们来讲，那就跟不孝是连在一起的啊。如果当年宣教士可以效法保罗，而不是这样做，我觉得很可能会不一样。他们在东方教出来的门徒承袭他们的教导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这样做，那么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啊，对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可以仍然拜偶像却信耶稣，而是说优先次序啊，有的人不是从那里切入的，那个成为男主就有可能他们就不再来聚会，对不对？可如果他们，你不要从这里切入，让他们有机会来听福音，甚至祷告经历神。你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开始经历神，甚至被圣灵充满，他们前一天还在拜偶像的。有的人这样经历神以后，他们自然的觉得要除去偶像。我告诉你，我也认识有这样的，也许你也遇见过。他们其实很奇妙的经历的神，但他们还仍然存一个观念，觉得我还是可以拜这些。你可能很快就会定义他们一定是没有得救，可是他们对神的经历有一些可能比有一些基督徒更深刻更好的经历。所以我们不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凌晨上面是在哪一点的时候才会丢弃某一些东西。你想一想你自己有一些你身上坏的东西，会不会在你信主好几年都还没有丢弃？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些出信的人，他们可能在出信的开头就丢弃的。所以每一个人凌晨都不太一样。我们懂得这些的话，懂得福音的各个面向的话，我们去传福音才比较不会落入有偏颇或者是不公允的情况。就像犹太拉比认为托拉有70个面向一样。还有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显然他有需要，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发现他完全没有说他的需要，他并没有用问问题的方式跟耶稣讲话，而是说出一个他的观点他的见解。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事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这种人他多年来已经习惯在公开场合跟人家讲话都是要这样讲话的。这就是雅各书讲的，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有的人就是习惯于做师父啊，因为他的身份就是这样，所以他连来问道他都要用发表一个他的属灵观点来开始。你知道在我们身旁也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他们明明有一个属灵的需要，可是他们好像注意的是一些外在的架构或者是群体的事，动不动就想到如果福音是这样，如果神是这样，那为什么非洲还有那么多人饥饿？其实那个根本不是他的问题。如果他真有这个问题，他应该投身在那种公益事业，对不对？好好参加饥饿三十，来就是甚至真的去想办法去非洲帮助那些饥民，那不是他的问题。可是他们就会注意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这样，你跟他们讲神的道是要触及他们个人的需要，那才是他们能够从神领受恩典的起头，可是他们注意的是外面的东西。 所以主不跟他拉咧这些事情，主就直接的单刀直入。这就是为什么主常常跟人家讲话都以上皆非啊，就是人家讲这个，主耶稣给他讲另外一个东西。嗯，这是我们做个人工作很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不要迷失在对方跟你讲的话里面，你要留心听他说了什么。你不要像有一些人，人家无论说什么他根本没有留心听，反正人家有需要一定是掏出阿司匹林给他，这样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可是我讲的不是，你留心听他说什么，但是不要迷失在他所说的话里面。当尼哥底母给主讲客套话的时候，主没有跟他说哪里哪里，对不对？主根本就没有接住他的话题去发展任何的事情，无论正面负面都没有，主直接进入另外一个话题，不是吗？这是跟上一次我们讲的类似的，就是拿回主动，你还记得吧？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这是我们做个人工作非常重要的事情，拿回主动。我拿回主动的意思不是你很霸道的管人家说什么，我就是要说我的，我不是指这个意思，那是要智慧的。所以你看主对玛利亚拿回主动的方式跟对尼哥底母拿回主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都有一点都一样，拿回主动。拿回主动的意思就是说你改换了题目，让对方要进入你的题目，而不是在他的题目里面打转，因为在题目里面打转根本就出不来的。就像有的人也许妻子遇见丈夫对他不好，来跟你讲一大堆他夫妻之间的事，你就针对那些东西回答他，你可以谈跟他谈三个小时都绕在那里，因为他已经给了你一条路线，那你就进入那个路线，然后要帮助他。如果那个路线他有办法得到帮助，他可能就不需要来找你了。所以换一个话题，拿回主动是很重要的事。有的时候怎么做呢？用发问，借着发问来使对方开始思考，转向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而对这个原来是应该是教法师的人，主就直接给他讲一件属灵的事，那正触及尼哥底母的核心，因为他听不懂，总算弄了一个他听不懂的东西，所以他会问，他两次问一样的问题，你知道吧？主给他说明以后，他还是不懂，怎么可能呢？他就是这样问主。可是我觉得尼哥底母很好。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我刚刚讲他们预设的一些东西，这样子他们注意的只是架构，这样子你怎么帮助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去进入他们个人的需要去抓住神自己。他们常常比较像是那个在旁边抱着手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他们比较喜欢做这种人，而不做那种买了一个矛有用，买了一个盾有用的人。可是尼哥底母不一样，他虽然不明白，而且主给他讲话不太客气，我相信他一直放在心里面。所以后来他在公会替耶稣讲话，到主钉十字架埋葬的时候，他也出面做一些事，很可能到五旬节之后他才真明白主讲的话。我相信他是列在得救的人中间，因为这个故事，约翰记载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他自己讲的，因为他讲到跟主耶稣对话的细节。所以我们从这些学习一下，在主耶稣的这一边我们学习他怎么做这些事，个人工作。这个故事也让我们从尼哥底母也学一点事情，让我们留意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一照 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像尼哥底母一样？如果是，那我们怎么样也像尼哥底母一样，后来还是可以得到救恩，好吗？